做祷告。好，那我们一起来求上帝带领我们今天的学习。父神上帝，我们感谢您让我们有这样的时间可以暂时放下一些其他的事物，让我们能专心的来到这个聚会的点上，我们一起来再次温习上个之争主你透过你的使女所传达给我们这个时代所应该知道主您的在历史当中的旨意，也在这当中学习功课，让我们更坚定我们的信仰，明白你在这个教会给我们的使命，让我们可以成为也这个请光的人，还有指引路的人，是这个时代的吹哨者。我们相信正是需要主你这个教会弟兄姐妹你的儿女们能够称职的扮演这个角色，求主你也带领今天晚上熊汉老师要给我们讲解，使我们能够更多的明白。感谢主，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那但熊汉老师呢，他们有三兄弟那这个大哥呢是非常忠心的长老吧是现在目前在新加坡，然后二哥呢是在温哥华在加拿大温哥华华人教会牧会也是我曾经教过的学生他们夫妻都非常同心爱主。那老三也是最晚婚的嘛那戴雄汉老师呢是对学术对神学特别钻研他可能也是英文最好的嘛，他们三兄弟所以对于这个总会的信仰有着很棒的一个装备他也对教书是有热忱，你可以大家知道他讲话整个手舞足蹈非常入戏很像那个补教业者的那个老师就是这个也什么唱作俱佳这是很生动的就有说有笑这让学生呢就很有精神的投入那我们今天呢来到第六章那个讲到这个胡斯约翰他们的殉道这些故事慈运仪这些，那我们就请熊汉老师带领我们以下的课程，谢谢。
各位大家晚安，是你们说晚安还是晚上好比较好OK 都行晚上好，也刚才也谢谢主持人非常有趣的一个介绍，关于我还有我的一些三兄弟我家人这样子。好，那今天呢我要和大家分享这个题目是在上之争第六章让我打开那个荧幕的画面小再打开中吗？还是会有一些黑黑的东西吗？那个黑黑的东西尽量我移到旁边去你们可以看到吗？这是一个 Word 档，这样子东西可以了好的，那么呢这次这个第六章的题目呢是叫做胡斯和耶柔米其实呢这一章呢它可以分成三个部分，可以分成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就是在说讲关于这个胡斯这个人物约翰胡斯那么第二个阶段呢所谈到的事情呢在这一章里面就是耶柔米我有一些人翻译呢就是叫做耶罗米，罗马的罗耶罗米，我没问题啦其实但是我自己本身呢会比较喜欢用柔这个字为什么呢？因为英文 Jerome 其实呢在历史当中有很多人的名字叫做 Jerome 很多有一个呢曾经就是在有一个是被封为圣徒叫做 The Saint Jerome 就是这个写那个五家大译本的那一位叫做耶罗米这是活在奥古斯丁时代的一个人物那么呢那个呢他就是有虽然他有翻译圣经可是呢性格呢性情是比较暴躁的，所以我就称那一个呢叫做耶罗米不要疏忽呢 罗马教会那边的就是罗马教廷那边的了，那种叫耶罗米了。但是呢，在这个胡斯的时代呢，就是第差不多15世纪的时候呢，这位人物哈，我叫柔，因为他是比较温柔一些，跟翻译那个五家大译本那个来比较的话呢，这个比较温柔一些，所以因此呢，你会在新的这个时照所出版的上字证哈啊，它就有这个名字呢变成耶柔米那种啊，更温柔的柔啊。OK， 好，这是第二个部分，第三个部分呢，其实呢是关乎到一些打仗，一些好像历史的打仗事情，所以分成呢这一章里面有三个部分啊。第一个部分是最多资料的，大概花了差不多13页的来说讲关于呢约翰胡斯这个人物。发生了什么事情，他最终的结果怎么样啊？然后接下来呢比较少谈到的呢就是耶柔米，他是用大概 五页半这样子，差不多这样子吧，五页半的这样子的篇幅呢来说讲过这个人物，他又为主的做了什么事情啊。而最后的呢就是关于这个战争的事情啊，皇帝哈想要去占据呢这个波西米亚的时候所产生的打仗这些种种事情，大概用了4页半这样子，就全部加起来呢差不多可能20多页了这样子啊，这一整章算是蛮长的一章哈。那这一章呢非常的重要，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因为呢他是在告诉我们呢将来的时候啊，我们在末日的时候呢也许会重复好像在第六章所发生的事情啊。那这个胡斯跟耶罗米啊，他们算是非常伟大的一个人物啊。为什么会这么讲呢？我们也知道说呢，如果你在之前有听说我的课啊，在我讲这个瓦典西人的时候，我们有说到瓦典西人他们是这个旷野的时候的那个教会，你记得吗？我们说到启示录第12章，然后呢说到呢这个教会呢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使徒时代的教会，第二个阶段就是呢旷野时代的教会，而第三呢就是呢渔民时代，就是我们这个时候了啊，渔民时代的一个教会。然后在旷野中的教会呢，它是这个比较有代表性的啊，那就是呢瓦典西人嘛，他们的教义啊教导啊是从使徒那时代直接得到，是不是？可是啊，如果你看这一章第六章啊，胡斯跟耶罗米呢，他们并不是呢从那个旷野中时代的那个教会出来的，不是的啊，他们呢是在这个罗马教廷里面，周围都是遍布许多的这些错误啊、属灵的黑暗呢、啊，竟然还能够出现出这两位如此伟大，对于圣经有如此的深透研究的两位人物啊，这是非常的伟大一件事情来的。他们也可以被算为呢是在罗马教廷里面啊，不是在那个旷野教会啊，旷野教会已经有很多人已经殉道了，是不是？可是呢，在罗马教廷里面，为了圣经，为了这个圣经，或者是为了真理而殉道的第前面两位的话呢，就是这个胡斯跟耶罗米啊。就连呢威克里夫啊，在前一章呢，他都没有，虽然说他有受到很多的种种的一些逼迫，但是不至于死亡嘛，他没有被烧在火刑柱上嘛，是不是？可是呢，胡斯跟耶罗米的下场呢，就跟这个威克里夫就不同了。他们这两位呢，就是被最后的时候绑在火刑柱啊，活活的被烧死的，因为真理的缘故，他们甘愿呢牺牲他们自己的生命啊，所以这是值得的称赞、值得颂扬的一件事情。就在一个这么多黑暗、这么多神学垃圾，我们叫做到处都是的时候呢，他们竟然能够出淤泥而不染呢，哇，这个是非常的、非常值得敬佩、值得欣赏的两个人物啊。那么在这里你会看到，在最前面的时候，他说他在第九世纪的时候呢，福音就已经传进到这个波西米亚这个时候啊，而且那时呢圣经以译成啊流行的方言，所以呢当时候的波西米亚人哈，他们就有这个机会可以用他们自己的言语呢 去明白上帝的话语哈。那这边继续他就说，他说呢，礼拜聚会呢也用普通的这个语言，可是呢教皇的势力渐渐增强啊，上帝的话就被埋没了。而有一个教皇叫做，这边写的是格列高里七世啊，就是贵勾利了哈 ，Gregory the Seventh 啊，教皇贵勾利或者是这里的格列高里七世，
有人反映说字可不可以大一点？嗯
啊，大一点了，更大哈、哦、，OK， 好，给弄个更加大，没问题。哎，这样子够不够大？还是需要再更大一点？
可是这样会就又变黑了，又变黑了。
啊，变黑了，哎呀，被遮到了，是不是？啊，糟糕，糟糕。哎，那么被烧小一点，
这样可以，这样
这样可以了哈、哦。
嗯
，OK， 会遮到那个字哈。嘿嘿，东西我不奇怪，不知道为什么，我不知道怎么样子把它给弄走，我不明白。一直的在我电脑里面是这样子出现了，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子，可能就是按错东西了。OK， 好，教皇的贵勾利或者是格列高里七世哈、啊，是据说呢在罗马教廷里面教皇当中其中一位最高傲的教皇，你知道吗？哈、啊，你们有提过他的故事吗？他一上位的时候呢，就是要所有人都要听从他了、啊。之后呢，有一位王啊得罪了他，这样子哈、啊。然后呢就把这个王呢给逐出教会啊，让他不是教友，这样子也使到也怂恿了他的这手下呢去反对这个君王啊。那这个君王好像是叫做亨利八世，我没记错啊，忘记第几世了，我都弄乱了，其实亨利我知道是亨利是对的，但是第几世忘记了啊。然后呢他就要长途跋涉的经过这个阿尔卑斯山啊，在冬天的时候啊，他带着他的妻子，好像是还有一个很忠心的一位仆人，跟着他过去这个山呢，来到教皇的府中呢，在外面等了三天。他头呢没有遮盖，脚呢也赤着脚啊，没有穿脚，没穿鞋子啊、哦，就在外面冷冻了三天之后呢，教皇才召进他进来。你可以想象这个情况，教皇的势力来到一个 peak。来到一个顶尖的时候，是不是哈？连王啊都要听从了教皇的这个命令哈。所以呢，这个教皇是非常高傲，而就是你去这样子下去的话，我们人民啊不知道要吃苦头还要吃多久呢，是不是？所以他们真的很渴望呢会有在教会里面有一个复兴，有一个改革。所以当复兴改革真正临到的时候呢，对不起，有东西跑出来，当这个中心这些复兴改革临到的时候，好像马丁路德出现的时候呢，他们就准备好，人民们就准备好说，来吧，我们有一个教会的复兴，这样子、哦啊、如果就是因为拜这个贵勾利七世所赐才会这样子。所以这边说呢，教皇呢贵勾利七世呢，他从事于呢打击诸王的威风，又专心于呢奴役各地的人、啊、便颁布旨意呢禁止用波西米亚语、啊、来举行礼拜。他说不行，你们不可以用你们的自己的方言、哦、来讲道，你必须要用的是可能是拉丁文，我在想啊，因为当时候呢，在欧洲呢很流行的一种宗教的语言是拉丁语，意大利语啊，这种。所以呢，这个教皇呢就命令说呢，不可以用这个波西米亚。所以有一段时间呢，有一些在这个波西米亚地方地区的，他们不敢使用这个自己的语言。你们知道波西米亚在哪里吗？让我分享一下那个图画，另一个图画哈，图面。波西米亚呢是在欧洲的哪一个地方呢？好，我这里打开一下哈、啊，黑黑的东西，哎呦，我把它弄下去看看会不会比较好一些些，这样子。OK， 这里呢就是我的右手边哈、啊，有一个好像欧洲这样子的图啊，所以你们这是比较旧的地图了哈、啊，不是现在的地图。那、啊、意大利在这里啦，是不是啊？意大利呢啊？所以呢这边呢是西班牙，是不是啊？然后呢这个是法国，其实他这边没有写法国了，因为那时候还可能实在是不一样的样子啊。然后呢还有呢就是波西米亚是在哪个地方呢？是在这个青色地方，今天呢就是捷克共和国那边附近啊， 啊，捷克共和国附近啊 ，Czech Republic 那个地方了啊，这就是呢这地方发生的事情。OK， 好，我又回来到我的这个课程，等下，对，大家再跑回来，然后呢，啊，因为这一章的太多资料了。很抱歉，我不可能每一样东西呢我都讲的细节，这样子能够讲出来，我稍微的说一点点而已。这边说呢，然而上帝已经另有安排，虽然是被阻止，被教皇阻止了，但上帝另有安排，为要保守他的教会，有许多瓦典西人和阿比坚斯人，他们也是算是瓦典西人的了，其实了，这时呢因受逼迫而被驱逐离开法国和意大利的家乡，他们就来到哪里呢？到波西米亚，是不是？所以他们来这里，波西米亚就受到这个上帝的祝福，你知道吗？因为这些忠心的人跑到来波西米亚避难，是不是？那么这些人呢，虽然不敢公开传道，但他们却热心地秘密工作，真的信仰啊，就如此的一世纪就保持了下来。OK， 这里的一段话呢，我现在先不讲。OK。等我差不多讲完了这一课讲完差不多讲完的时候呢，我才来讲这个最后这地方97页这地方，你们可以提醒我一下啊，我再回来这个地方再讲啊。OK， 好，这个人物就出现了，这个约翰牧师哈，怀师母就说到他呢，他是出身卑微，早年时候就已经丧父了啊，他敬虔的母亲呢就认定了教育和敬畏上帝的心乃是最宝贵的基业，便设法呢为他儿子争取呢这个权益啊。所以呢，他的母亲是个很有智慧的母亲，就看出来呢，胡适是一个呢相当喜欢读书的人，所以呢，他呢就想尽办法的呢，让这个孩子啊有机会呢可以接触到良好的教育，就算是他们的这个家庭呢。可能金钱上并不是那么的富足啊，但是呢，母亲想尽办法的呢，让他们有钱可以读书。那在这一方面的这个背景啊，就跟马丁路德非常相像。你会来到下一周的时候呢，会谈到的时候，关于马丁路德的时候也是一样的。一开始的时候呢，马丁路德的这个家庭也是一开始的时候是在一个卑微的家庭，之后慢慢的，他父亲呢就工作，然后就慢慢变成稍微的有点金钱的一个家庭，这样子，不要来到一个终极的家庭啊，这样子哈。所以他就跟胡适跟这个路德是非常相像，这样子。从小就看到他呢很喜欢读书，所以就设法的让他能够去读书。于是呢，有机会的，约翰胡适就去到呢这个布拉格的大学这地方啊，去那边读书了哈。然后呢，就在这里呢，他整个人生啊，就因着这次的读书呢学习而整个人改变了。我们来看一下胡适他的个性是怎么样啊？他说在大学里，就是在这个布拉格大学里，胡适呢好学不倦哈，进步极快。同时呢，他那纯正的人格和温雅可爱的风度啊，博得了一般人的尊敬啊。所以呢，你可以这么讲啊，约翰胡适啊，你可以说他是品学兼顾啊。他不但是聪明了啊，而且他在品格上也是非常好的一个人，他学习上很厉害，他的这个品格也很受人的尊敬。那接下来你看一下上帝讲怎么找他，这边说呢，大学毕业后呢，胡适就现身做什么呢？做神父。所以他一开始的时候呢，就好像跟其他的罗马教廷的这些神父没什么两样。就这样子做神父了，是不是嘛？工作了，然后他就之后呢，就随即呢就扶摇直上哈啊，上帝就高抬他，使他做了很多很多的工作。我们来看一下做了什么东西了，知道？他说不久呢，便在国王的宫廷里面呢就有了地位。换句话说，他是被国王邀请哈、啊。我看了一些其他的历史书，他是被国王呢。就邀请进入到宫廷里面去教导一些贵胄跟一些好像那些王子啊公主啊，给他们上课，给他们学习，这样子的话。然后呢，他同时呢也在哪里呢？在母校啊，就是任这个教授了。所以他不单单只是在贵胄的地方，在王族地方教书，他也在一些他自己以前的母校啊，也是担任这个教授的工作啊。那后来呢，又做了校长，所以他已经有两份工作了，一个是在 贵州里面，另一个是在大学里面，是不是？啊，接下来说呢，然后呢，胡适开始改革运动呢，乃是在呢另一个工作场所哈、啊，他做了省部署员之后呢，却就被讲什么，就被委座哈、啊，布拉格城内伯利恒堂的传教士。换句话说呢，他就是在这个大学的教堂里面当堂主任了、啊。你跟我讲啊，这么简单的、啊、是不是哈、啊？就好像呢，有时候我们在学校里面很多。有都有自己的教堂，那都有一个好像堂主任在那边牧会的嘛，是在这个教在学校的教会里面的哈、哦，所以你可以看到呢，胡适是忙透了，其实又在王宫里面教书，那他又在自己的母校地方教书，同时他又做什么呢？堂主任的工作，哇，我跟你说啊，这一定是超人才可以啊，我说可以做这么多的工作，不容易的，你知道吗？所以这里可以看到了胡适呢，他那种服侍的心呢是非常的啊、怎么说呢，他很愿意服侍。你有什么工作叫他做呢，他通常都是怎么说呢，义不容辞的就直接就接受了，你叫我做什么做什么，这样子的。他心态是非常好的人啊。而该堂呢，就是在这个伯利恒堂，他说啊，他创办者继承呢竭力主张用这个民间流行的方言宣讲圣经嘛。那么呢，胡适也是呵呵在这个地方开始，又在用回这个波西米亚的语言来传讲圣经嘛。接下去我们看下去哈、啊，后面哈、啊，来看一下呢，耶路米他是怎么样子啊？这个人怎样子变得这么的好，这么聪明？哦，原来后面有背景，有原因的啊。这边呢，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波西米亚的公主啊，那时候的公主，她其实是怎么说呢？这个公主呢是嫁去到了英国了啊。这个、波西米亚公主嫁在英国，然后呢，这个英国的王后呢，她就有机会读到威克里夫，记得吗？我们在上一章的时候呢，谈到了一位英国很出名的一位博士，是不是哈？叫做约翰·威克里夫，是不是？而这位英国王后，她原本是波西米亚的公主，就读了这个威克里夫的教训之后呢，她的著作就悔改信主，也在英国地方呢，就容许了多的人呢去读她的著作。哎，对不起，有人在讲话。OK， 然后呢，他同时也把这个威克里夫的著作呢，也介绍他自己的地方哈，在波西米亚，也让人们去读呢威克里夫的著作，这样子，好的，好，写的很不错、啊，你们可以看一下这样子。所以因此呢，胡适就有机会就在波西米亚的时候就读到了这些作品，而胡适非常的喜欢，而这个著作呢，跟圣经就帮助他成为真正的一位。基督徒啊，所以他也大致上呢也同意了这个威克里夫所写的这些内容啊，这些很重要的这些道理啊教导，他也同时呢也接受了。那这时候呢又出现一件事情，在波西米亚哦，这边说呢，从英国呢有两个学者就来到布拉格这地方，哎 ，Prague， 布拉格这地方哈、啊，也就是呢胡适的那个地方啊，他们就开始的呢就在。一些地方或者甚至在教会里面哈、啊，就开始抨击呢教皇这个至上权威的问题哈、啊，然后呢，很快的呢，这个罗马教廷就想办法就阻止他们啊，他们就无法的呢在公众地方讲道那种。那这两位学者呢，他就想说，哎呀，既然我们又是传道人，我们又会这些艺术，又会画画，是不是哈、啊？所以这两位英国人呢，就决定要在一个公共的场所啊。在那里呢就画了两幅图画，这个之前的时候王继之博士有提到，这个记得吗？在前几讲的时候、啊、然后呢就画了这两幅图画，是两个图画呢，他说一幅呢是画着基督进入耶路撒冷，是温柔的又骑着驴，在后面有门徒穿着旧衣服，赤着脚啊跟从他，这是这个第一幅画呢，好像很简陋的一个画面这样子，耶稣只不过骑着驴过了，他不是骑着好像很高大的马，不是哈，他骑着驴，他跟着他的人都是那些旧那些很穿衣服穿的很旧的那些门徒们哈，然后呢，你赤着脚来跟随他， 这是第一幅画。那接下来说另一幅这样子呢，另一幅则绘着教皇啊巡行的情景啊。啊，教皇呢就身穿华丽的衣服，头戴三层冠冕啊，漂亮的一个圆圆，也点像椭圆形那样子高上去那样子的一个冠冕啊。那么就头戴三层冠冕了、啊，还有骑着一匹壮士富丽的马啊。那么前面呢有人吹着号筒开道，后面呢有许多威风凛凛的这个红衣主教啊。啊，高僧和教长啊等都在相随着他，就这个就哇很胖，非常的壮观，非常的美丽哈、哦、的一个图画，这画这两幅放在一起，在一个公共场所的一个墙壁上就画出来，就很多人就来看了，是不是？他们你们知道吗？这为什么会要画这两幅画？你看他画画还没有，他这两个讲者呢，他没有讲话，他只画画呀，我没有讲。就他们很聪明的、啊、我只是画画不了，不可以啊，是不是？所以他们就画了之后呢，你们人民自己去揣摩吧，这个画呢就已经可以带出一个很重大的信息呢，就平击了罗马教廷了。我以前还记得呢，我在这个台湾神学院读书的时候啊，我的老师也是跟我们说，有时候呢在写论文啊，写关于一些某些人的著作的时候，单单只是看他的著作是 OK 了，可以了，但是有时候你要看他其他的作品，例如他所写的歌，例如他所画的画，从当中你可以找到什么的蛛丝马迹，以及这个人物的一些的想法。所以呢，因此呢，我在这里就看到这一点了。这两个学者呢，从英国来的哈，就用画画来表达他们的神学的理念跟这个所要讲的这个内容啊。所以大家一看，一目了然了，他们也不用讲太多话这样子嘛。单单这两幅画呢，就大家都知道，看出来呢，罗马教廷的这个虚伪，跟圣经中这位耶稣是多么的谦卑，多么的就是来到人世间呢，跟人住在一起，很不一样的一种画面。所以人们一看，心里就非常的扎心。然后呢，胡斯也在这个时候呢，也看到这两幅画啊，也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他呢更殷切的呢去研究圣经跟威克里作品啊，这整个人又在有得到更多的这个圣化啊。啊，最后的时候呢，真光从波西米亚终于传到了德国啊，德国，因为在下一章就谈到德国嘛，马丁路德了这样子，你可以看到呢，怀斯姆写作哈。他其实也蛮厉害，其实你看到他的风格方式啊，他会还没谈到下一章之前呢，怀斯姆会先在前一章先给一点铺垫啊，厉害这样子啊，给一点点的铺垫，就这里会看到说他给你一点知道一下，哎，好像德国发生这些事情，是要来到下一章去看的时候啊，你会更加的有个兴趣去明白。那我来读一下这段话啊，这边说呢，真光从波西米亚终于传到德国，因为布拉格大学中起了一次的风潮啊，以致呢成百的德国学生啊自动退学啊，你可以想象一下，他们不去上课，不去上那个罗马教廷所教的这些课程啊，其中有许多人呢曾从胡斯那里呢得着有关圣经的知识，所以呢他们回国之后呢就在祖国将这个福音就传开啊。在这个呢你可以看到怀斯姆在这里为下一章就埋下了伏笔啊，在这里呢说从波西米亚也开始呢影响到了德国这个地方去。好，我们又回来到关于布拉格斯的这地方啊，就是说呢布拉格改革工作的这个消息传到里面，就在意大利的嘛，那不久呢就有命令就叫胡斯啊要去向教皇主交代，完蛋了，是不是？如果被叫到去到教难，通常都是九死一生了，也可以这么讲了啊。但是呢他没有去啊，那时候啊是这里没有讲得很清楚为什么他没有去，我就看一些历史书说到，因为呢当时他在生一场大病，然后呢他本来想去的其实啊，但是因为这个病情导致他呢去不了啊。所以呢这边我就继续读下去啊，他若遵命前往呢则难免一死啊。于是呢波西米亚的国王和王后啊，布拉格的大学还有贵族人士啊和政府人员 就联名呢请求教皇准胡准胡斯呢留在布拉格啊，而派呢代表去罗马，据说派三位，这里面说多少位哈，但是在这个一些其他的历史书里说是大概派三位去，教皇呢答应了，教皇非但没有允准啊，反而启动了为胡斯的这个审判啊，然后呢又向了布拉格呢全城呢宣布了一道咒诅令，英文叫做 interdict。 那这个咒诅令是什么东西，这是什么来的？这咒诅令呢很特别的，因为在这里可以看到啊，一旦教皇颁布某一些城有这个咒诅令的时候呢，这个城很容易就会陷入在一个很惊恐的一种状态之中啊。为什么呢？因为如果这个地方受到咒诅令的话呢，这边就有说到啊，他说他们相信一个地区啊，既受呢这个教皇的咒诅啊，该地居民就不可能进天国的国。那时候就有一种想法啊，如果教皇说你不能去天国，就不能去天国，教皇说了算啊，而并不是呢圣经上帝说了算，不是啊，是教皇说了算啊，说你们不能进天国，你们全部就不能进天国。所以他说那边的居民的人都不能可能进天国，而且在那里呢死了的人呢一概无法升天啊，直到教皇取消禁令为止呢才可以。那么呢为要充分表达这种可怕的灾祸，一切宗教聚会呢都停止了，聚会都不可以聚会了啊，教堂呢也关闭了，婚礼啊只能在教堂外院的举行啊，也不可以在教堂里面，在教堂外面，因为教堂里面是属于上帝的啊，你们这些是被咒诅的，是不能得救的，是能够在教堂的外面呢举行你们的婚礼的，而死人呢不得葬在呢教会的坟墓啊，也没有神父来主持丧礼，这样子，所以死人呢只得葬在呢，你看山沟或呢野地这样子啊，所以罗马教廷呢想用这一种足以吓唬人的手段啊来控制他们的良心，所以这里就是撒旦的做法，是不是哈？撒旦呢是这样子啊，如果他他骗不到你的话呢，他就恐吓你，是不是哈？他就吓你，使你呢就害怕，所以就会跟着他走，这无非就是撒旦的做法，是不是？所以这个就是呢一种咒诅令呢颁布，就发生在呢这个 Prague， 在这布拉格的这个地方，所以大家哇就引起了骚动，对吧？因为有些人呢，他们虽然是支持胡斯，有一些人就认为说呢，胡斯来到这里做了这么多东西，其实害了我们这样子，所以他们就把指头呢就指向了胡斯，你呀、害了我们大家，不能得救啊这样子。为了平息这次的风波呢，没办法，胡斯就暂时的呢退到他自己的本乡去啊。不是因为胡斯他害怕哦，因为这个咒诅令呢后呢，哎呦我害怕了，我走。其实不是哈、他只是看到别人不想伤害到别人的这种正常生活哈、所以他就自己甘愿的离开他本乡，去到离开他自己地方，去到他本乡去这样子，就好像耶稣这样子了。耶稣在传道的时候呢，有遇到呢。施洗约翰也是在传道，他也受了很多的这个门徒，耶稣也有他自己的门徒，是不是哈？就在约旦河的附近。那么耶稣呢，不想要有他们这两者两个 group 啊，两组里面之间会有什么冲突，而耶稣就选择离开，是不是？就往北边去啊，往北边去，去到中间地方，经过撒玛利亚，就见到那个在井边要打水的撒玛利亚妇人，是不是哈？但是呢他离开约旦河，耶稣呢认为说这是一个有智慧的做法了啊。所以因此呢胡斯也是这么做，离开布拉格先暂时去到他本乡那边去。那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呢，然后呢再来回来。可是胡斯的离开啊，他不是回去什么工作，他回去不提的在工作这边去说啊，他没有停止工作，却周游乡间啊。却也有成群的人呢听他讲道，如此呢教皇为镇压福音而采取的措施反而使福音啊更加广传，这不止在布拉格得到这些福音的福气啊，在其他的地方也得到了这个胡斯所去过的地方得到福气啊。所以呢圣经在哥林多后书13:8说，我们凡事能不能够抵挡这里的， 我们看起来好像敌人在抵挡真理，其实呢，凡事都不能抵挡真理，只能辅助真理。他们无论去到哪里，哪里就有人悔改，哪里就有人受洗，哪里就有人相信上帝。你越逼迫他们，他们越跑出去，他们的影响就越大，是变成这样子。所以我们不能够呢抵挡真理的，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在生活之中也是一样，我们做了任何一个决定，我们以为说有时候啊，哎呀，我这么做的话可以使到某一些人在传播上啊无法呢继续的前进啊，其实不是的，反而使他呢有更好的一个发展。我以前本身啊，在我还没有来到台湾这地方读书之前的时候，也曾经被人家就是玩弄啊，所谓的玩弄啊，就是我原本呢是要打算要去菲律宾的艾雅斯读书了，去那里工作，去那里读书了啊。就是说就后面就有人在那边就做一些事情手脚这样子啊，导致我之后呢无法去到艾雅斯去读书，反而就去到了台湾这个三育这地方啊。而没有想到在那边读书之后呢，却有一个工作可以留给我坐在那边工作啊，我就真的是很感谢上帝，其实啊没有想到那么远的，上帝就替我的就安排了这一切。那么到了现在呢，能够在不单只是在台湾这个说传道工作啊，也可以有时候呢会回来像马来西亚，有时候可以去一下啊中国大陆啊或者是其他的地方这样子啊。所以呢我们凡事都不能够抵挡真理，只能辅助真理而已。有些地方我跳过啊，长话短说了啊。他之后呢到最后的这个约翰胡斯呢，他的命运呢逃不过了，他还是呢被抓呢，要去到这个罗马教廷的一个聚会点里面要去审判他。那么呢一开始的时候呢，胡斯从来没有想过说我是要反对这个罗马教廷，他只不过是想要在教会里面有一个好像改革啊复兴这样子。他没有想到他会治祸的时候呢，却被自己的教会啊逐出啊，从来没有想到，就好像马丁路德这样子，一开始我只不过是想要在教里面有一个好像改革复兴啊什么的，哪里知道呢，真理带领胡斯或者带领路德呢，越走呢就离罗马教廷越来越远。一开始他还认为说呢，教会是心腹，看到没有，这个是教会是上帝的心腹啊，他教皇呢又是上帝的代表代理人。但是呢之后他越研究圣经说呢，他就越不明白，如果教会是绝无错误的话，是没有错误的话，那为什么我现在呢会开始的反对教会的权威这样子。他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子啊。那最后他就定出一个原则出来了，那就是什么呢，那就是呢圣经的训练通过人的理性啊，必须作为良心的准则。意思就是说呢，只有圣经才是绝无错误的一个向导，所有的人啊甚至神父啊教皇呢都不能够作为啊我们的这个属灵上的向导。他得出了这个啊结论出来，也是今天我们也要去学习的一点啊。圣经是上帝的话语，圣经不是含有上帝的话语，圣经就是呢上帝的话语。所以因此当我们接受圣经所说的这些内容真理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呢在品格方面，在知识方面就一直不断的在增长。我们当然可以听一些牧师讲道，当然我们可以听神学家说讲关于圣经，这是没问题啊。只要他们所说的能够经得起圣经的考验的话，那好啊，那是没问题的。最怕就是呢有一些的长老啊或者是学家啊，他们所讲的东西却带你偏离圣经了，那就完蛋了，这样子就不行了，是不是？所以必须要以圣经作为他最终的根基。我在三育教书的时候，经常有学生问我，老师啊，要怎么知道什么真理怎么讲的，经常有人会问我这个问题了，我该怎么知道呢？我就跟他说，你所听到的你所读到的东西是否有圣经的依据呢，这就作为你的准则去分辨啊，什么是真理什么是假道，一定要有圣经的依据才行。我接下来呢我们再看下去嘛。所以呢布拉格这时候又在成长起来了，他又回来到这个布拉格，之后他有更加加倍的热心的去做传道。之后呢长话短说啊，之后呢 布拉格又再遇到那个咒诅力又再来过一次，然后呢，巫师又要离开呢布拉格一段时间再跑回来，所以有两次啊发生这样子的事情。可是当时候呢，有很多的人呢开始哈、啊，就是呢支持巫师所讲的东西，并且他们也看穿啊罗马教廷的这些贪婪淫荡作风，而他们呢跟这巫师在一起呢。他们认为啊，同胡适站在一条阵线上呢，是一种光荣，能够让他们跟胡适在一起是一种光荣，所以一群人开始就建立起来啊啊啊！之后呢，这边又讲一点关于耶柔米这样子，说到他是个很聪明的一个人哈、啊，然后呢，就这位虽然耶柔米聪明啊啊，但是呢，胡适呢是在品格上。啊，就比较强一些了。你们都在讲什么？耶柔米跟胡适他们是很好的朋友啊，两个是好朋友，一起做工啊。先是胡适先出来做工，之后呢，这个耶柔米呢才进来。耶柔米是很聪明的，他只不过是个平信徒的，他不是神父的。耶柔米是一个平信徒的，但他在学术上什么是非常厉害，品格也不错了，其实。但是说到品格呢，就比不上胡适这么厉害。胡适是更加的谦卑，更加的就是有那种耶稣的这种品格。胡适也不笨了，其实啊，但是呢，他在品格上就稍微的就强过耶柔米啊。好，我们看下去。这时候呢，当胡适正在就快要被定罪的时候啊，在教会里面出现一个很荒唐的事情。哎，出现什么呢？出现有三个教皇啊。要争夺地位，你还记得上一讲？记得上一讲啊，这个威克里夫，你们记得吗？威克里夫也是一样哦。当时候呢，当威克里夫在传讲抨击罗马教廷的问题的时候呢，如果了当时候呢，罗马教廷用他们的所有的力量来攻击、来镇压这威克里夫的这个运动啊，威克里夫也他们也无法怎么说呢？他们也无法成长。其实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呢。在威克里夫时代有两个教皇出现争权嘛，记得吗？所以使到呢他们的那个注意力的分散啊，就没有这么注意到呢威克里夫，使威克里夫的圣他的这个工作能够更加延长，做得更好。同样的，在这个波西米亚的这个故事哈、啊，你会看到同样的事情。这时候是更加离谱，不是两个教皇争权了、啊，是三个教皇呢争权了、啊。而且三个彼此都说我们是绝对没有错误的，三个都说的对方呢，你们都是 heretics， 你们都是那一段这样子，三个呢都是假的，都是 antichrist， 都是敌基督的这样子哈。所以这事情的发生呢也是一样，使到胡适的工作稍微能够喘口气啊、哦，这样子啊，能够呢好像可以喘口气的，可以去休息一下，那继续工作就休息一下去工作这样子。那么神父们呢也跟从上司的这种领导，就是呢争权夺利，是不是采用贿赂啊和武力呢要去打倒自己的对头，来巩固自己的地位。胡适就则日益勇敢地呢痛诉了这些人披着宗教外衣所进行的罪恶勾当啊。所以呢你可以看到就是这些事情的发生呢，那时候的天主教徒啊，你可以这么说啊，或者是罗马教廷里面的这些信徒们，他们都感觉很混乱，到底要跟谁呢？跟这个教皇啊，跟这个教皇啊，还是跟另一个教皇？这样子，三个起来要争权。那么根据我所阅读一些历史的资料啊，最后呢，三个都没得到，是他们另选另一个教皇啊，然后来做这个教皇，在这个时代那种。可是呢，那时候的教皇势力呢就大为削弱，没有这么强的时候，他们就有一种东西叫做 council， 你在 council 都记错的话 ，council 啊，就是说呢，当时候的要决定任何一件事情呢，其实要通过一群的会议的人呢代表的谈论表决之后呢才可以做。哎，这个不错嘞，这就有点像我们。基督复临安息日也不这么做嘛，是不是？我们也不是代表制的嘛，对不对？就通过了会议，大家一起来决定啊，没有人做完的嘛，对不对哈？所以那个时候就变成好像这样时代了，教皇的势力就被削弱。 但是如果你再看下去这个历史的话，到最后教皇又再得回他的权利，就把这个 council 呢给压低了，不再用 council 了，就由我来讲说了算，这后面的故事也讲到了。那在这段时间，在胡适说就变成一个 council， 变成一个好像用会议来决定事情的。然后接下来刚才这里我讲过了，就是又在一道奏主令来到啊，然后呢他们就要又在弄到风风雨雨啊，在这个布拉格这地方。那么呢胡适在伯利恒当堂主任的工作结束了，他不能够在那边当堂主任的工作，因为他有一个更加大的工作发生。说说此后呢，在他为真理殉身之前呢，他将要在更大的这个更广大的据点啊，向上整个基督教界呢做见证。所以呢他这时候呢就不没有机会再做教授，也不能够再做这个堂主任的样子了。但是他有更伟大的工作上面去做，那就是殉身，为真理呢殉身。在1415年哈，就有开始呢有一个聚会呢就出现了。这个地方呢是叫做这个聚会的点呢是在这个康斯坦茨，有些翻译叫做康斯坦茨Constance 啊，那这地方呢就召开这个会议。这个会议是在1415年召开的，虽然怀斯我们在这里没有清楚的说出来在哪一年，是在1415年。那么当时候呢召开的呢是经过当时候的皇帝啊，他的名字叫做西基斯梦啊，是要召开这个会议的。然后又由呢三个争霸的那个教皇当中其中一位啊，就是他约翰23世啊，也出面的呢来召集这个会议。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庞大会议，很出名的。这个会议呢有几个目的，怀斯姆呢指出有两个目的，但是在其他的一些历史书呢指出是三个目的了，那差不多大同小异了。这边怀斯姆说呢，这个康斯坦茨哈，是吧，康斯坦茨的会议呢，它主要的宗旨就是要解决教会的分裂，因为那时候三个教起来了是分裂吧，是不是要再听哪一个，是不是要解决这个问题啊。还有另一个问题，还有另一个事情要解决的呢，就是要根除异端。那么其他的历史书呢还加过一个，那就是什么呢，那就是要改革教会。第三个，这个改革教会其实你可以跟这里呢放在一起来看，改革教会你刚讲了其中几个人很想要改革教会的有好几个神父嘛，如果你们知道的话啊，一个呢就是 Thomas More， 托马斯莫尔啊，另一位呢就是这个Erasmus， 伊拉斯摩，想要把这个教会呢给改革一番，改革一下这样子，没有想过好像要脱离教会，没想过的是要改革教会不了。还有另一个人呢是叫做 John 约翰不什么我忽然间想不起他的名字，叫约翰不什么。这三个人是好朋友，他们真的齐心想要改革教会，但最终都无法成功。那么这个会议的宗旨，就是怀斯姆说出来是要解决教会的分裂啊，还有使到教会能够更加的有这个团结，能够改革教会。你就讲，但是还是要根除呢异端。异端呢，就是因为约翰胡适啊，还有呢他的跟随者之后呢，还有这个耶罗米也在当中，是不是？所以这我们看下去嘛，就在这个会议里面呢。胡适呢就被定为呢是异端这样子，所以之后呢叫受死。但是在还没有去到那边被定罪之前啊，胡适呢他曾经得到这个波西米亚国王跟西基斯孟皇帝所发的复照，去到康斯坦茨那里呢去面对那个会议啊，面对那些法官啊，有这个护照啊。这个护照呢不是我们今天所看的 passport 啊，不是我们那个我们去外国的时候也拿着护照，其实那个护照也算是护照啊，保护我们的了。你可以这么讲，你是属于哪个国的了，这样子啊，哪个国的就会保护你，你可以这么讲了 啊。但是这里所说的护照意思就是说呢，你去个地方如果有一些好像聚会要邀请你来那个地方，这地方来开会的话，你在路程上嘛，在路程上可以保证有平安，这个意思。有什么护照啊，有这个国王担保你 你在这个路上不会有事情，还有呢，皇帝会担保你，你在路上呢，没有人会害你，不会夺取你的生命啊，这样子，就是这个护照了哈，英文叫做 safety conduct， safety conduct， 所以呢，他有这个护照呢，这个胡斯就不怕死的哦，就要去到这个康斯坦茨这地方去开会，但是啊，你知道吗？虽然有这两个这么大咖的护照帮助啊，胡斯还是被抓，很奇怪啊，去的时候呢，在当中还是被抓。虽然胡斯在当中他也是去其他地方讲道啊，在那边分享，在那边传福音这样子，但最后呢，他们到的地方的时候还是被抓这样子。所以后面你会看到这样子的事情，他就被很无辜的哈，就被对待好像他已经犯了罪这样子，好像他是已经被定罪了这样子，就好像耶稣这样子。耶稣呢被抓的时候呢，就被绑手呢就被绑着这样子，被认为说好像他是一个犯人，但是他还没有证明出来啊，都还没经过审判呢、啊，就已经判定他是罪人。巫师也是要走向他的主人耶稣的这条道路啊。然后呢，你看到这里就是说哈，胡斯初到康斯坦茨的时候呢，享有完全自由。他其实有到了那边，但是一到了那边之后呢，就被抓了。他们就违背他们的承诺哈，就不看这个波西米亚国王的这个护照跟这个西西斯孟皇帝的护照也不管哈，就这些屡次郑重提出的保证呢，却竟被违反了。那么教皇和红衣主教团竟下令逮捕这位改革家，把他呢囚禁在可怕的这个地什么里啊，这个字啊，地，这不懂怎么读啊，忘记了，就是在地牢里面啊，这样子，在英文叫 dungeon 啊 ，dungeon， 地窖里啊，好像是记错了吧，地窖，英文呢叫做 loathsome dungeon，loathsome 就是很恐怖的。很讨厌，就是说呢，那个地方一定是很糟糕、很臭啊，或者是很潮湿啊，这样东西。然后他就被关在这地方的时候呢，哇，胡斯就受尽了这个什么呢？就是折磨，不单只是在身体上，还有在思想上的折磨。在怀斯姆这边就说呢，胡斯因疾病而和这个监禁呢，而身体衰弱了。因为他所住的这个地窖啊，是非常的潮湿瘴气，使他生了一场大病，几乎伤了他身，伤了性命。后来就被带到这个会议上，来到这个康斯坦茨的会议上。然后最后，长话短说，这边呢就说呢，他最后殉道，是不是吗？每当呢。有历史学家说到，每当呢这个胡斯要讲话的时候，他的敌人呢就会插嘴，所以插进来的呢打断这个胡斯说讲话，然后他们又讲了一大堆，所以又让胡斯讲话讲一半的时候，他们又再打进来这样子，或者是呢胡斯讲话，他们也讲话，要掩盖呢胡斯所说的这些内容。让人听不到胡斯所讲的。总之整个审判的过程我跟你讲是非常的不公道啊，你怎么讲，不公义的，意思是什么，完全不给胡斯呢有发言的机会，可以这么可以差不多可以这么讲啊。然后呢这里呢就给一点点的给胡斯的一点点的希望。胡斯呢就做了一个梦。他说他在梦中回到他以前在布拉格讲道的会堂，而他看见教皇和他的主教们在那里呢，就涂抹他在会堂墙上所画的这个基督的像，他们要把这个耶稣的像给涂抹掉了。而这一个异梦呢，令他非常不安。可是呢，一日他又看见有许多艺术家将基督的像呢。重新画到墙上去，而且画的更多，色彩呢更为美丽，有很多的观众就围绕着这些艺术家以极致呢他们画完了，便说道，现在让教皇和主教们来吧，他们再也不能够涂掉呢 这些画像。然后呢，这个胡适就醒起来了，他就告诉他的朋友，说这个梦呢就给了他很多的这个盼望，所以他就不再害怕他接下来所走的路，就是要面临呢这个死刑火刑柱的这个路啊。然后呢，他被带到刑场上，主教们呢便向他说呢，我们将你的灵魂呢、啊、交给魔鬼啊。可是胡适的却仰望天上啊，就跟上帝说什么呢？主耶稣啊，我将我的灵魂是交给你，交给你手里啊，因为你已经救赎了我，我不是属于魔鬼了，我是属于耶稣的，又是耶稣救我，是吧？所以当然我们大家也是一样啊，我们如果是在生活中有时候会面临一些问题啊、困难啊，不要忘记，我们是用重价买来。是用耶稣的宝血把我们的生命给买过的，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呢，要祷告的是耶稣，要祷告的是跟天父上帝说话，因为我们是由他上帝呢所买来的，是不是？所以我们将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前途、我们一切的事情都交在上帝手中，交在耶稣手中啊。之后呢，当火焰在四面燃起的时候啊，他便开始歌唱一首歌，题目是叫什么呢？大卫的子孙耶稣啊，可怜我啊！他就继续的唱歌，直到歌声呢永远呢就停息为止。我就很，我在读这段他的故事的时候呢，老实说，我真的我哭了很多次，其实在这看的时候啊，而且为什么他会唱歌呢？为什么我们要？为什么他会唱歌？我在想这句话，因为唱歌呢，一方面可以壮胆，你知道吗？这东西，唱歌是可以壮胆的，知道吗？当你开始假如说你听到一些不好的消息在生活中，你很灰心很失望中，你如果你尝试一下，你就唱一下赞美诗的歌，他会不会给你有一些鼓励？有那种勇气来到人生之中，非常不一样的，其实。所以那时候呢，我就在前几天的时候，我就我一个人在家的时候呢，在我父亲的家，一个人没有人在的时候，我就开始唱歌。哇，很不同啊，真的是很不一样的，其实哦，唱歌确实是可以鼓励一个人呢更加的有勇气起来。你会发现到呢，这个耶柔米哈，他。走向刑场也是一样，也是唱歌，他也是唱歌啊。这两个呢是唱这歌呢，就是面临他们的死亡的意思。但无论如何呢，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呢，哇，连胡适的敌人呢、啊、都被他的勇敢所感动。你想想，连你的敌人呢、啊、看到这一幕啊，都不得不佩服。虽然我们不认同你所讲的这些东西，可是呢，你这种同。你那一种的虔诚的投入这个真理的，哇，真的太感动了。他们知道，他胡适肯为了耶稣，肯为了他所相信的东西呢，甚至自己的生命都在所不惜。你说我问我自己啊，我能不能够做到这一点？我能不能够为，因为假如说圣经所讲因信称义的道，关于圣所道，关于三对天使信的道理，我会不会因为这些道理呢？有人就问我说：“你不可以相信这些道理哦，你要斥责这些道理。”我会不会去因为这道理而牺牲我生命，救我自己？可能我还没准备好。你们大家，你说我问大家的时候，你们可不可能为一些圣经所讲到的，不是教会所相信道理啊，是圣经所讲的道理啊，甚至自己的生命献上也在所不惜？这一定是这个人呢，一定是要是很爱这个真理呢，他才会做出这样子的牺牲，你说对不对？他一定对这个真理呢研究到非常的透彻，几乎呢从头到底全部研究过一遍的，肯定是这样子的，很清楚确认这个道理是真实的，他才会献上他的生命，不然的话是不会的。今天有时候我们问一些我们的本会教友，你知道什么叫三六一信息吗？他们说知道， 你可以分享一下吗？他们就不懂怎么分享，就是啊，他们对这个道理是还不大清楚啊，就是啊，你如果对这个道理不大清楚的话，你怎么可能会对这个真理呢付上你的生命呢？绝对不可能的，除非你对这个道理呢有很多的研究，而且这个道理是很吸引，使你呢非常的喜欢它，你知道这是对的，这是应该要去做的事情来的，你才会为这个东西而牺牲你的生命。对，所以呢，当天我们大家呢，因为看到这个故事哈，能够重新的呢，在我们的属灵生命，省察我们自己的内心，是不是哈？所以呢，这事情就发生了，他的敌人就描述了他们准备受这个火刑啊，就好像什么，就好像预备呢去赴婚姻的宴席一样，一点害怕都没有哦，这样子。我心里面想说我是我的话，我是做不到这个。这太神奇了，这件事情。然后之后呢，胡斯被烧死之后呢，他的这个骨灰啊，还有连同麾下的尘土，都一起的抛入到一个河里面，就是在这个莱茵河啊 ，Rhine 这个地方啊，莱茵河。我没有去过这地方，但是我有去过呢，威克里夫被烧尽之后的骨灰，还有他的这些泥土。被扔到那个河，那个我去过，那个地方我去过，是在英国那个地方我去过，但是呢莱茵河就是在这个 Czech Republic， 在这个捷克共和国那边，我还目前还没去过那个国家，有机会呢看坐飞机去那个看一下，这样子啊，去看一下欧洲这些伟大的宗教改革历史，真的很想要去一下。之后就收入到海中，所以他的身就跟威克里夫很相像了，是吗？那有人就描述威克里夫说呢，他的骨灰呢从一个小溪去到河呢去到很大的一个河流，之后就飘向到海洋去。福音的道理呢也是这样子的，去到整个世界，描述的非常的美丽。那么呢，胡斯的这个教导也是一样的，可以这么讲他就说呢。这边就说呢，却没有梦想到呢，那天所流入海洋的骨灰，就好像种子一样，散布到世界各地，而且呢，将要在他们不知道的地带结出丰盛的果子，就是许多为真理做见证的人，因为胡斯的死，更多的见证人的降起，更多的人降起，因为呢，斯提凡的死。假如说在世界里面，斯蒂凡也没有想到了，竟然会兴起一个这么厉害的人物，保罗跑出来，是不是啊？这上天国说呢，如果是我在想啊，如果这个谁啊，这个斯蒂凡见到保罗，他也吓一跳，你也在天国，这样子是不是啊？就是因为你的死呢，才使到了保罗的这个有可能的改变。然后呢，胡斯也是一样的，他的死之后呢，他也没有想到呢。福音也传到德国去，有一个人出来叫做马丁路德了，你知道吗？没有想到的，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在我们的教会工作啊，忠心的工作啊，你不知道你所做的事情呢，将来会兴起怎样的人呢？会跑起来，会跑出来的。有时候我会看到一些，假如说在儿童班里面呢，那些老师们啊，通常都是一般都是妇女啊，都是女生去做这个儿童班工作的，是不是？男生也有啊，不是没有了、啊，但是一般上是女生啊。我看他们哇，照顾这些小孩子啊，小孩子很调皮啊，跑来跑去啊。我看到他们，我就很心酸了、啊。哇，要教导这些孩子这么不容易呢，而且呢，儿童班呢，受洗率是非常低的，对不对？有多少孩童会受洗的？我问你，没什么要受洗的，但是他们的工作重不重要啊？很重要啊，这些人啊，是不是哈？虽然看起来好像是好像微不足道，你忠心做你的工作，也许你不知道，你在这个儿童班里面哈，正在训练这一个小孩子呢，可能将来会成为基督福音安息会一位非常伟大的布道家，你从来都不知道。其实，所以因此呢，在我们工作的地方，忠心的去做主的工去做，虽然说没什么太多的休息啊，怎么做好啊，忠心的去做。不知道将来会有怎样的人会出现在教会之中。好，那么呢，因此呢，胡斯这个 part 呢，我就过了啊，你讲过了。现在我们来讲一下呢，耶柔米的时候，是另一位呢胡斯的朋友啊。耶柔米呢，刚才我们有说过了，他是虽然很聪明 有学术的天分哦，嗯，但是在品格上稍微疏于不是一点了。所以你会看到呢，在这里呢，表达耶柔米说啊，他有他一个软弱的。你刚才在阅读胡适的段落啊，好像没什么看到胡适软弱的一面，有没有？比较少了，是不是哈？比较少看到了。但是你来到耶柔米说呢，啊，你看得很清楚了，他软弱的地方在哪？看得清楚，是不是？耶柔米呢，大概用了五页半的这个篇幅来说讲，在这个地方哈，啊，然后呢，据我研究一些历史啊，耶鲁米很可能呢是出生在一个富裕的家庭，他的家庭应该是蛮不错的，条件应该是蛮不错的，因为他呢经常跑去不同地方去读书，他跑过很多学校去读书，读了这个布拉格大学，又去到英国的这来地方读书，又去到了这个哪里啊？这个巴黎啊，巴黎的那边地方去读书，而且很多地方读书，他应该呢在经济上是算不错的。Okay? 然后呢，我有看一些他关于有人形容他的体格，他是蛮高大的，体格是蛮高大的。胡适呢是相对来说呢是比较矮小一些，但是呢，耶鲁米是个很高大，看起来是非常强壮的人。Okay? 那么呢，这边就说耶柔米呢向胡适辞别的时候呢，曾鼓励他勿要刚强坚稳，并说呢如果胡适遇到危险啊，他必定亲自呢赶去相助，这是他答应胡适有危险我来帮助你，这样子他说啊，你不用怕啊。但是事情发生的时候呢，就不如他所想象的，就是不如他想象的。那时候耶柔米呢是没有通行证的地方，他没有那个护照的，胡适还有啊，还有国王呢跟这个西吉斯孟皇帝呢给他这个护照，可是呢耶柔米是什么都没有，他就钱，可能挺钱的了，他枪都没有的样子啊，他也带着一个人呢跟他一起就是去这样子啊，便向这个康斯坦茨出发了啊。他一到那里就发觉自己呢是突然冒险了，那个去那边是死路一条样子，而不能呢做一点有助于营救胡适的事，就要是逃跑，他就不能够在那里住下来，就他无法履行呢去救他朋友的这个工作，他就逃跑。所以这里看到很清楚他的这个软弱的面啊，是不是哈？啊，接下来的话呢，他虽然逃跑，还是被抓，还是被抓到。有时候呢，那些罗马教廷的那些军队哈，还蛮神通广大，就是哈，你去到哪里的都被抓到这样子。所以他被抓之后呢，就被囚禁在这个监狱里面几个月哈。耶罗米呢也因此监禁的痛苦呢就积成了严重的疾病，也以至于呢几乎丧命，跟他的朋友一样，跟故事一样，是吗？那他的仇敌呢恐怕他死去，很快就死去，要折磨他更久一点，他们就减轻他的痛苦，这样子让他不要那么快死掉，这样子。那此后呢他就继续的被监禁多久，一年被监在一个非常可怕非常肮脏很潮湿的这地方，吃的饭呢可能就是已经臭了那种，我问你怎么活下去的这样子生活，他就这样子就监禁一年了啊。然后呢看下去啊，如今耶鲁米衰弱的这个病体啊，然后监牢里的折磨焦虑和这个悬念的摧残，又因朋友的隔离，那再想一下他的好朋友胡适的死亡了，是吧？那他就不信，那他就一时的呢，就向仇敌屈服，看到没？他软弱了一面啊，所以在品格上呢，他就稍微没有像胡适那么坚定，但他已经算是不错了。我想说，我们大家有耶柔米的一半呢，就很厉害了，真的是厉害啊。那么如果你能够达到胡适的，更棒了，肯定的。那我们的目标其实是耶稣基督。然后他就一时的就向这个仇敌屈服了，表示呢他愿意依从会议的决定，他就起誓呢顺服罗马教的信条，并接受会议反对呢威克里夫和胡适之教义的议案，指示的声明呢对他们所讲的这个神圣真理呢仍然相信。这奇怪的，你说你是反对他们的一些的教义，但是呢你又没有我不反对的一些圣经中的神圣真理，他们其实在讲的是神圣真理嘛，是不是？ 所以这个有一点好像就是自相矛盾的那种感觉啦，你知道吗？啊，通常一个人呢，为了找理由脱身哈，你会找很多的理由，而且这些理由都是自相矛盾，通常是这样子的。然后他做了这种屈服的时候呢，耶罗米呢，哇，他心里面呢得到很多的这个自责，哦，受到良心的责备的样子。而同时呢，苟存这样的性命，可是呢，他一回到寂寞的牢狱里面的时候，他真的受不了呢这种精神上折磨，他怎么样子的害怕，不承认了胡斯跟威克里夫的这些道理，他也考虑自己如何否认的真理啊，这边就说啊，否认真理，所以他是非常的自责。你们当中有谁知道有一位英国的改革家，名字叫做托马斯·比尔尼，你们认识吗？托马斯·比尔尼这个人物，我有查过怀斯姆著作里面啊，整个说怀斯姆著作里面都没有提过这个人物了啊。Thomas Billing， 他是英国的可以算为的第一位改革家，英国的第一位。啊，他人很小，很矮，他们都叫他 Little Billing， 就是矮比尔尼啊，他们叫他，就是因为他把福音传给很多英国的改革家的。英国才会有那宗教改革，但是他的人很谦卑啊，其实啊，他很喜欢给人家查经的，叫多马，他叫多马是别人的，他也是一样，曾经有一度的软弱嘛，就否认圣经信仰，之后回到监狱里面的时候呢，也是自责了很厉害。那第二次他回来的时候呢，他就很坚定的不再否认圣经所讲的东西了，直到他被死在火刑柱上。而多马斯比尔尼呢？他还没有死之前的时候，为了要证明给他的朋友知道说他不再改变他这个立场之后，他把他的手指放进到那个蜡烛的火那边去烧，一直烧烧烧烧到他的手指呢变成炭为止，来证明给他朋友知道说呢，我的这个决定在基督里面不会再改变。这是 Thomas Billing， 这是另一个故事。你们有机会如果要知道更多，你们可以来三人就学院来读书了啊。来这里呢，我会给你们教课的时候呢，会讲到关于托马斯比尔的故事，还有更多其他的这些宗教改革的人物。所以耶罗米呢，他也是一样，他原本呢，他曾经就是屈服，但之后他很自责哈，之后呢，他就不要再让步了，因为他知道呢，如果他与罗马教廷要妥协道德的话呢，他势必要做出更多的让步。所以你要让到几时呢？一步一步这样让，一步一步这样让，让到几时呢？所以他最后决定啊，他不要再呢妥协下去了，他要再次的勇敢起来，好像他的朋友胡斯那样子。这边他有说到哈，看一下这个地方说，耶罗米若想苟全性命，就必须毫不保留地放弃真理，他必须要这样子，所以他不可以这么做。可是呢，他已决定了，决心呢维护自己的信仰，并跟随他殉道的弟兄到这个火刑场去。然后这个时候呢，耶罗米呢又被带到法庭上，然后呢，耶罗米呢他就申请说，你给我机会讲话这样子啊，让我自己有这个辩护的这个权利了这样子。之后他们就答应他的要求嘛，他们一答应了耶罗米的要求，他要讲话辩护他自己的时候呢，他就在众人面前跪下来祷告，求圣灵的指引他的思想和他的语言，叫他不要说什么与真理相悖或不与救主相称的话。你可以想象那个话吗？如果你真去读的话，一个有血肉的人呢，读了这段话不可能说不感动，可能感动的，除非你是铁石心肠的，除非你是你已经关闭了这样子的哈。他就是不想让到真理受到毁损哈，他先祷告，跪下祷告，主啊帮助我讲的话，接下来所讲的话都是呢合乎你的话，合乎你的真理。所以那天呢，上帝就像早期的门徒所发的应许，就实现在了耶路之上。这应许说什么呢？这是来自于马太福音10章18到20节，我跟你说，这将来我们也要面对的这事情的。这个故事不是白写的，请大家记得啊，这一章所写下来的这两个人物的这故事啊，不是白写的，你知道吗？ 他会告诉我们看到呢，让我们看到末日的时候，可能我们大家都会面临的一个话，会面临的。这边的章节这么说，他说什么呢？他说你们要为我的缘故，这是耶稣说的话，被送到诸侯君王面前。你们被叫的时候呢，不要思虑怎样说话或说什么话。到时他说到那时候呢，必赐给你们当说的话，因为不是你们自己说的，乃是你们父的灵在你们里头啊说的。大家准备好了没有？这将会发生在我们，这有可能会发生在我们这个时代，希望会发生在我们这个时代了，当耶稣就快要来临的时候。然后结果呢，耶罗米的话就引起了普遍的惊疑跟这个感佩，连他的仇敌啊也不得不稀奇，因为呢他被囚在地窖里有一年之久啊，非但不能看书，就是什么东西啊也都看不见了，因为很暗的一个地方关在那边，是不是关了一年那么久，你知道吗？同时他不断地受到肉体上的痛苦和思想方面的焦虑，但这次他所提出的理由是那么的清晰而有力啊，好像呢他是在监狱里面呢有过良好的机会进行研究一样，就好像他在监狱里面呢有读书啊，有研究啊，这样子，他所说的话呢，好，没有人能够去抵挡他，无法去跟他呢，就是反驳他，这样子啊。通常一个人啊不读书啊，像我这样子啊，假如说啊，我假如说大概一个星期、两个星期，如果说去其他地方，然后没有带着书这样子，没有读书的话呢，我有很多东西都忘记，怎么找回这样子啊？可是呢，耶罗米被关在监狱里面一年了，没有机会看圣经，他有机会可以祷告了，可以。他说他没有机会看圣经，你知道吗？没有机会去看什么其他的书籍啊，什么神学家所写的东西啊，他还能够保持着他这个思想，而且越讲越有力啊，越讲了越有那种力量啊。这个我们叫做神迹啊 ，supernatural 的一种 miracle 神迹啊。那这也是我想起的，在中国大陆那个一位也是你们也可以说是这个真理的英雄啊，怎么讲啊？就是林大卫牧师啊，他被关在监狱里面不只是一年啊，关了二十几年的，是不是啊？但是他的神学的这个理念一点都没有退步，是不是？这个是使我非常敬佩的一种的情况。所以这个同样的事情呢，也发生在呢耶罗米的身上。将来有一天，可能我们圣经被拿走了，我们的属灵生命怎么办呢？这时候有些人说呢，哇，我一定要看圣经，我属灵生命才能够进步。当然了，看圣经可以帮助你属灵生命能够进步啊。如果有一天没有圣经了，怎么办？他就关在一个地方，没有圣经可以看的。那你就说呢，啊，因为我没有圣经看了，所以我没办法啊，我属灵会低落啊，这个是我借口啊，因为我很久没有读了圣经啊，我忘记了。所以这为什么现在呢？我们有圣经的时候啊，不单只要阅读，可以的话，既然可以的话，去记得，是不是？背圣章节多么重要！我像这个耶柔米啊，他在监狱里面呢，他不知道一句上帝的话，不像是这一点，他一定是有背起来一些话，能够在监狱里面呢，他可以一直不断在思考，然后呢去默想，直到这些章节成为他的属灵的一种力量，是不是？所以因此呢，他没有退步了，他的属灵生命没有退步。然后说到关于耶柔米呢，说到关于他的朋友故事的时候，他说，我从小就认识他了，他是一个很善良的位君子啊，又公道又纯洁，他虽然无罪，却被定为的是有罪了，这样子。所以呢，耶柔米跟胡斯是从小，应该说从小玩到大是啊，很知道对方的个性。你们生命当中有没有一些朋友啊，可能是青梅竹马了，可能就是从小玩到大了，有没有跟你非常好的无话不谈的，有没有？我感谢主，在我生命之中有好几位是这样子啊，从小玩到大，非常认识对方，甚至到了今天啊，我们还有联络。到了今天呢，我们还互相在属灵上呢，一直不断的在鼓励对方。我很感谢有这样子的朋友， 希望你们也能够有这样子的朋友，希望啊。OK， 我们就看下去哈。所以耶路米之后他又说呢，他一生人中做最错的事情就是在监狱里面否认了威克里夫跟这个约翰胡斯的所讲的这些道理，这是我最犯的最严重的罪啊，就是个罪啊。他讲说这边他说呢，耶路米呢又为自己一度否认真理的罪行呢，就痛恨自责，就说呢，我从小我从少年直到如今啊，所犯的罪中没有一样像我在这里这个监狱里面，在这里呢所犯的罪呢使我更加呢悔恨，就是因为呢他曾经否认嘛，他的良师益友呢无私的这个案件上，他现在却站得很稳。那长话短说了哈，他来到刑场了，我们就直接看到他到刑场的这个时候了哈。那这里呢有一点点东西也要跟你们说一下，这边哈，当他很坚决的时候呢，对方哈，就是他敌方啊，敌人啊，也因为他这耶路米的这种勇气呢，就受了感动，他们就来找耶路米，就跟耶路米呢说啊，我们知道你是真诚的，你是诚实的，你是好人来的这样子，啊，我们愿意要救你啊，我们愿意要救你。他说只要你呢服从会就 OK， 你认为这个是一个机会啊，上帝要拯救他，还是撒旦的一种试探，要他呢跌倒。这是个试探，你知道吗？因为他曾经否认过，不是？现在撒旦又来做个试探，看他会不会呢？就是说要保全他的性命哈，然后呢又在的妥协他自己这样子。这其实并不是友善的一种 invitation， 这不是个友善的邀请，这个是一个很恐怖的撒旦的试探来的。但这边怀斯就说到呢，但耶路米像他主一样，在撒旦用全世界的荣华富贵诱惑他的时候，依然坚定不动，感谢主。所以这个试探呢，耶路米呢最终战胜。然后来了，在这边不久呢，这个死刑判决了，他们就把他带到先前胡斯所受的地方哈，所受刑的地方，他就走向刑场的时候，一路唱歌，脸上发出喜乐和平安的光彩。然后呢，这里有一个事情也是很好笑的，在这个地方，那个要点火的人啊，他跑到呢耶罗米的后面点火，然后耶罗米就骂他，就责备他说：“为什么在我后面的点火？”他说：“跑到前面来点。”他说：“如果我怕呢，你这样子要前面点火，我就不会来到这地方了。”他说：“你到前面点火。”这个很好笑的一段话，所以这里可以看到呢，就是呢耶路米的那个他的坚决了，这样子啊，他的坚决。你在我后面点火干什么？来，我前面点火，点给我看，我要看到你点火在这里点火，这样子哦，这是很有趣的一个故事的。最后呢，他一句话呢就是，主全能的父啊，可怜我，饶恕我的罪吧。你知道我一直是热爱真理的，知道旧计划。之后他有祷告，其实但是他祷告听不到啊。因为呢火焰越来越大这样子了，他就一直的在默默的祷告，嘴唇呢是继续的默祷，其实了直到了最后就被烧成静静了。而他的命运也是一样，骨灰啊还有灰下的尘土都被收拾起来，就丢入到河去，到莱茵河里，像对待胡斯。所以这样子的话呢，耶柔米也是，这是在罗马教廷里面的殉道者，这不是在呢那个瓦典西人的，我也是早就很多殉道者，就早就很多人。可是这是很难得的，是在一个黑暗的地方，竟然出现真理的战士，这很不一样。其实，那这两个人的牺牲呢，是使到呢宗教改革就越来越没有他们的牺牲，可能就不会有。所以后面呢你会看到就是有一场战争胡斯的这个殉难呢引起了波西米亚全部都很生气的，因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呢胡斯所翻译的这个圣经，波西米亚语言圣经，是很棒的一个很棒的一个作品，就是吗，翻译的非常的美丽，在波西米亚里面呢被算为呢他们文法的一个高峰时期的，你怎么讲啊？是被看为是 masterpiece， 我们说 就是一种借作来的。他们居然把这个翻译者呢给烧死了，哇，他们很生气啊。于是呢就开始打仗，而且全国人民呢都认为呢，这个谁啊，这个胡斯哈，他是因神父们的阴毒和皇帝的奸诈哈而牺牲。这皇帝是谁呢？西西斯孟皇帝啊。后面你会看到西西斯孟呢就跟这个教皇就联手啊，要控制呢这个波西米亚。因为相信胡斯的人跟耶罗米的人呢越来越多，于是呢就建立了一个军队起来啊。这军队呢是叫做胡斯军，叫做哈 Hussites 啊，或者是另一个翻译叫做 Tarobites， 我不懂中文翻译叫什么 Tarobites， 他们就是胡斯军啊，是军队人。嗯，那你要知道啊，当时候的他们呢还没有得到所有圣经的亮光啊，他们认为说可以去打仗啊，去杀敌啊，这样子啊。我们基督不然就一般上呢不会鼓励人去参军队去杀敌啊，竟然不会这样子了。但是以前的时候的人他们的亮光还没到，是不是？所以当西西斯孟皇帝跟这个教皇联手要控制这个啊波西米亚的时候呢，上帝呢就兴起了一个救星，这个救星叫做西斯加啊 ，Ziska 啊，我有查一下他的资料，他的前名叫做约翰啊，说 John Ziska 啊，他是个很英明的将军啊，甚至到今天，在这个捷克这个共和国里面，都还认为了他是这个国家民族的英雄啊，到现在你知道还是很看重这个人物啊。那么呢，他在打仗的时候呢？就原本一开始说一个眼睛就瞎眼了，受伤了。所以你可以看一下这个图画，给我们看看一下啊，等一下，就是呢啊是谁嘞？我把那个黑黑的东西走一下吧，就是他，我把这个弄下来啊，这是他的雕像，这样子吧啊，你看到他好像有布围起来一个眼睛，是不是啊？就是 Jan Ziska。或者 John Ziska 是一个军师天才的，很会打仗。据说他在这次跟西西斯孟皇帝打仗的时候，没有一战是输的，全部赢了，很厉害了。虽然瞎了个眼睛啊，但是呢，很厉害的一个人。那我回来到我们的这个讲义哈，这个上阵哈，所以。之后呢就变成双目失明，他原本是一只眼睛，就两个眼睛都没了。但是他两个眼睛都没了之后呢，他依然还是很厉害，你知道吗？他会好好地训练他的军队，他甚至很容易的可以把呢一些一般平民百姓啊，原本不懂得怎么打仗呢，经过他训练之后呢，变成战士啊，很会打仗的人呢，变成这样子去了嘛。所以他的领导风范是非常厉害的，所以因此就把呢这个西西斯孟皇帝的这些军队呢打得落花流水啊。而且我看的资料了哈，他在这场打仗里面啊，连一场仗都没输过，很厉害的一个将军了，是不是？然后呢之后过不久之后的时候呢，勇敢的这个西斯加就死了啊，就换取另一个人叫做Procopius 啊，叫做什么普罗可批是吧？哇，很难，我中文呢、啊、这个背不了啊，太难了，就是啊，普罗可批啊，就是啊 ，Procopius 啊，他呢就比这个西斯加更厉害，就带领了波西米亚军队呢去对付这个西斯孟啊。所以长话短说，一直打，一直败，一直打，一直败，这样子哈、啊，最后的时候发生一件事情。罗马教廷呢，他们就既然打仗打不赢他们，我们就用智力来取胜的样子，他们就是采用了奸诈的方式的。
那我们这个画面已经变黑了哦，那个
全黑的哈，
全黑的，那个很像有人说哦，你那个分享的时候，下面那个那个声音屏幕那个哈，只分享一个就好了，那个打一个勾就好了，
打一个。
左下角那个一个勾啊，那个就是声音分享的那个地方
哦，分享的声音哈、啊，是吧？
哎，那个
我的是，我只有一个勾而已啊，
一个勾哈、哦，或者是把那
个
勾拿掉的话，
哦，把那钩拿掉吗？我看看一下。
看看。
这样你们可以听到我声音吗？
有，
听到吗？
现在可以听得到。
还是有了，比较好听一点啊、哦。抱歉，抱歉，抱歉，我不知道这个会弄到会有这个问题、啊。OK， 好，接下去很快要讲完了，对不起，我到时间有点超过了。OK， 那当时他们就这样子要跟波西米亚人讲和。OK， 这里有四个条件讲的，第一个是什么呢？要让波西米亚人呢要自由宣讲圣经。第二个就是要在礼拜的时候呢，用他们自己的语言来讲话，用波西米亚语来讲道啊，什么这样子啊。然后第三呢，担任圣职的人呢，不得兼任呢政治的职务，就是政教要分开了，这意思了啊，不可以两边都有。那第四呢，就是呢，法院有权可以审问呢，甚至担任圣职的人都要受到审问。所以在这个条件之下呢，基督教是答应的。但是你看，你这个蛋，总之这个蛋，这个蛋这样子呢，呵呵，这四个条件呢，但同时声称啊，解释这些条件的权利却归什么呢？归会议，归那个 council， 归天主教的会议，还想说哈，那就是呢教皇和皇帝来解释啦，这个四个条件什么？那最后的时候呢，就弄到呢。知道了，他们乱乱解释啊，东西这样子啊，最后呢，波西米亚的自由权又在丧失，所以因此就告终了，所以呢，波西米亚又在重新呢受到了罗马教的统治之下，这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啊。然后到最后的时候呢，西提斯孟呢，他也不好过，其实，因为他在这些打仗之中呢，耗尽了他一切所有的兵啊。他的这些兵力啊耗尽殆尽了啊，他的国库呢也全部都用完了，金钱全部都没有了，其实啊到最后还留下了一个臭名，不好听的名字。所以呢他的名字一听到，人家一听到西提斯孟皇，哎，这个不好的人，知道就给他，所以变成这样子的情况啊。最后的时候呢，这边有段话我要带你去到刚才那97页的啊，你讲一段话我跳过了，
荧幕又不见了，
哎，荧幕又不见了，
嗯，
怎么会这样子嘞？奇怪，那我再分享画面，如果这样的话，可以看到吗？
可以。
奇怪啊，一旦不见，你跟我讲一下啊。哎，这里有一段话呢，是说到关于福斯的预言的。哎，这是有人写了啊，有一个历史学家写的。他说呢，可见那能幸存于火柱和刀剑之害的渔民呢。在少数，所以当时虽然有很多人死去啊，因为这里死去，但有一些是余剩下来的，这叫做渔民啊。这渔民不是启示录十二章的渔民啊，不是啊，就剩下来的人啊，这意思说剩下来真理的人啊，他们终于看到呢，福斯所预言的，福斯这样做个预言的，福斯所预言的时的这个新时代呢的破晓啊，到底福斯做了什么预言，你知道吗？在他们死之前的时候。来，现在我们就有要去到那个98页97页那个地方哦。哦，到底胡适做了什么预言呢？看一下啊，前面的啊，在这里，在这里，你看像这里哈、哦，这是胡适还没有死之前所做的预言。他说，在那些宣讲唯有相信钉十字架的救主才有救恩的人中呢。有一位，或者是说有一位，他没有讲得很清楚啊，但是只有经过查证之后呢，是胡斯讲的，就是他有一位呢，在殉道的时候他说什么呢？他说真理死敌的威力现在固然能战胜我，可是这绝不是永久性的，将来有一些其他的历史学家说呢，他说100年之后，他想说哈，100年之后。但这边说是将来啊，我不知道到底哪个才是正确的，不太清楚啊。他就说将来，然后将来说要100年之后啊，在殉道将来说从平民中呢，必有一个手无寸铁、没有权威的人起来与他们对抗，他们也不能胜过他。请问这个人是谁？在将来，在他之后会出现的。那有一些学者说，在他的100年之后。那无可否认就是马丁路德啦，是不是啊？所以他做出这个预言哦，虽然现在看起来好像他们胜利啊，敌人胜利啊， 但是在我之后呢，会出现一个人，连阴间的这些势力都无法胜过他，我们讲说，啊，都无法抗拒他，那就是马丁路德的日子。因为在这边的怀斯姆呢，接下来后面他讲这句话，在很大的可能这边所说的人，就是马丁路德，那就是他。所以接下来下一集我们会谈到就是关于马丁路德的故事，请大家去阅读哈，去阅读这一章啊。你会发现到呢，怀斯姆呢用了大概四章，就是专门讲到关于马丁路德的四章，没有一个改革家呢能够用这么多章来形容一个人啊，用了四章啊，就算是加尔文啊、慈运理啊，他们才一章一章这个的啊，或者点一点点，他只是带过这样子。可是呢，这个马丁路德呢，却大概用了四章来说到他的故事。所以下一章呢，请大家可以的话去阅读。OK， 愿主帮助我们在这个故事里面呢学习呢，就是呢要有一颗爱真理的心啊。我的意思是这么说，我们有时候呢可以研究真理啊，但是我们到底有没有去爱真理？那如果我们真的是爱真理的话，我们甚至连自己的生命牺牲都好，在所不惜，就是帮助我们大家我对真理有更加深入的一种研究跟理解，成为我们生命中的一部分。这是我今天的祷告，谢谢。我把时间交回给主持人，谢谢。
谢谢熊汉老师，哇，非常的精彩哦，非常的紧凑，唱作俱佳哦，你会感觉到那个古代的这个画面都历历在目，我们大家感到身历其境，或者是说怀艾伦师母哦，在上一章上所做的描述实在是很生动，让我们很能够身历其境哦，所以我们也血脉喷张哦，我们想象到那个宗教逼迫的时候，哎呀，我们今天所遇到的事情又算什么？然而不管如何哈，我们总是需要做这样的一个准备啊。那时间也都差不多了啊，我们可能没有办法有太多的提问讨论。那如果你有问题的话呢，你也可以在群组当中提出来，我们也可以来回应你。我们当中如果还没有加入群组的我们不管是在大陆的我们伙伴们可以参加微信啊，那台湾日本的可以参加 LINE， 新加坡、马来西亚的可以参加 WhatsApp。那都是由我们三个之争读书会的群组，欢迎你在那里，我们所有的回放通知提醒各方面都可以在那边进行。 OK， 好的，
这里有一个问题我简单的回答一下，有人问说呢，西基斯孟是不是罗马的皇帝呢？他是罗马的皇帝，但是他还不是皇帝之前呢，他是匈牙利的一位君王， Hungary 在这个匈牙利的君王之后呢，被选为呢作为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啊，谢谢。
Okay， 好的，谢谢。好，我们呢最后就请赖建明牧师来为我们做结束的祷告。我们台南教会赖建明牧师，我们请他做结束的祷告。请赖牧师。
有可以有，我看见了。好，那我们一同低头祷告。牧师，我们感谢你在今天晚上，我们再一次谢谢你所差遣的老师，你的牧者戴雄汉老师，透过他巨细靡遗精辟的解说，令我们众人如同乘坐时光穿梭机回到在福斯跟耶罗米的那个年代。牧师，我们是静静的观看，但我们知道在天主教罗马政权掌权的那个黑暗时代，有许多人寂寞不语，有许多人包括他是牧者，他即便知道那是不对的，他也不敢开口。但我们父神，我们谢谢这给我们一个莫大的激励，胡斯跟耶罗米他们可以静默不语，他们可以只让自己活下去，但他们知道在公义、在真理、在基督的光面前，他们必须要据理力争。谢主，他们虽然牺牲了生命，但给我们留下莫大的鼓励。我们也知道在不久的将来，因为他们这么勇敢的牺牲，这么勇敢的殉教，这么勇敢的向当时掌权的罗马教廷，我们晓得这是黑暗的，这是邪恶的，这是撒旦的权柄，但迎来了1517年马丁路德风起云涌未曾有人想到的宗教改革。谢谢主， 福临信徒是特别的有福气，因为我们透过您所拣选的使女华爱伦、怀师母、怀姐妹，著作了这一本《善恶之争》，让我们知道从天上到地上到现在，在耶稣基督即将来临之前，在耶稣基督第二次复临之前，我们要做好更多的准备。谢谢主，也在今年全球总会，在全世界各个角落，即便台湾这个小小的岛屿，我们都引领风骚，不分男女老幼，大家一起重新再来读这一本《善恶之争》。当我们读透，我们理解之后，我们可以把这一本这么好的真光信息之书介绍给我们身边的人。谢主，我们有200多位，我们不分也许是海峡两岸，也许是各地，透过网络，我们有这么多人，不分语言，不分族群，不分各个我们所想象不到的需要，我们一同聚集，我们就是要重新再来诵读善恶之争，重新再来理解善恶之争。求你特别赐福在地球的每一个角落，当我们打开善恶之争的时候，我们再一次得到造就，再一次得到学习。我们也谢谢服事团队，不管是我们看见了戴雄汉老师、柯茂峰牧师、王庆之博士，甚至我们的主持人、我们杜牧和牧师，还有所有每一位参与者，夜深了给我们好的睡眠。当我们下次下星期一再次见面的时候，我们要看见马丁路德那风起云涌、惊天动地、铺天盖地的宗教改革。谢谢主，今天晚上给我们再一次激励。但我们知道上帝会保全我们的性命，但当我们的性命跟真光真理有冲击的时候，神会给我们更大的勇气去面对，我们如何去面对在这个时代邪恶的各种挑战。祝福我们，带领我们，特别在疫情当中，让我们每一位都有平安。祝福所有参与者，祝福所有的牧者，祝福我们在线上的每一位，透过善恶之争，我们再一次得到造就。祝福善恶之争，我们再一次知道，不是基督复燃息日会，不是我们来选择基督复燃息日会，是基督复燃息日会，是上帝来选择我们。愿神的恩惠慈爱与我们同在。我们如此感恩祷告，自己不配，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向您祈求。阿们，
阿们。谢谢丹牧师。谢谢大家。好的，
谢谢老师们。
好，熊汉老师您辛苦了，谢谢您。
谢谢
老师，谢谢老师精彩分享。